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5月27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21号。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喂。
哎呀，喂。
嗯，你好，讲吧。
听不到。喂。喂，师傅。
啊，讲吧。
哦，我听到了，师傅稍等，我马上。师傅您好。
你好，嗯。
师傅您好，给您请安。
谢谢。
师傅您辛苦啦。
不辛苦。
师傅啊，嗯，有位师兄哦，他是癌症患者，嗯，通过我们法门的那个三大法宝，现在病情得到了稳定了哦。嗯，现在呢医生给他两个方案，第一种是再吃化疗药3到6个月这样，第二种是吃内封闭的药，他想问问师傅哪种方法好。
他如果想生不如死的话就再去化疗、
啊、
他如果想生不如死的话就再去化疗
哦，那吃化，他是不是化疗，是吃化疗的药
啊，吃化疗的药是吧，
嗯，还有一种是吃内封闭的药。
哦，
这两个他想问问师傅哪一种方法好。
吃内封闭的药比较柔和一点，吃内封闭的药的话，它能够缓解他的病情，然后呢，能够让他自然的生长出一种好的细胞来抵抗他不好的细胞，所以这个是辅助的，我觉得很好，不会伤害他的机体。
哦，
否则的话呢，化疗的药虽然不是化疗这么痛，但是呢，吃药的话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比方说你打麻醉药一针打下去的话，你当时打的是有点痛，对不对啊？后来还是麻醉，那你吃麻醉药的药吃下去不是也是麻醉一样啊？
对哦，那选择第二种吃内封闭的药
啊。那当然了，绝
对
的。他如果继续念经的话。如果他不继续念经的话，你就叫他用第一种。
他肯定念的。好的，感恩师傅。嗯，师傅，嗯，有位师兄他外热内虚，这种体质该怎么调呢？除了念经、念小房子那个放生以外，他想问问师傅生活上他该怎么？
外热什么？
外热内虚，就是说他，
啊、
比如说吃个红枣吧，他马上就发出来了。
啊，内虚
就是根本不能补。
实际上我告诉你，实际上他根本不懂。我可以告诉你，晚上睡觉之前补一点，白天、白天人容易热，实际上他这种内虚还是需要补，你听得懂吗？你举个简单例子，外热是一种虚热，并不是实热，明白吗？实热是什么呢？是从里边到外面都是热，叫实热。你外热的话就是表面性的，里边还是空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
啊，你就像我们讲有些商店，有些人家家里做小生意的，房间里已经空了，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门口，人家一看，哇，你家里这么多东西啊，跑到你家里一看，里边房间里都是空的，因为你把东西全部搬到外面来了。听得懂了吗？
哦，
所以你说你里边空的，要不要放点东西？哎，
那就是说晚上让他补一点。
哎，你比方说
少补一点，
吃一点桂圆啊，然后呢，为什么要调补？就是要调节。比方说
他中医也调补了好几个月，他
那要看的，有时候中医还不如自己调补呢。你要叫师傅帮你调补。弄点西洋参是中性的，西洋参不热不寒啊，然后是西洋参啊，那泡一点点，晚上喝一点点，啊，照样进去，第二天补了精神非常好，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啊，还有桂圆， 你看看看、
嗯，
上海人喜欢桂圆跟鸡蛋，实际上鸡蛋并不是吃的，鸡蛋就是他把里边的鸡蛋的营养素啊，把和那个桂圆呐、啊、味道烧在一起。
嗯、
你看桂圆味道烧掉之后，这桂圆没有味道的，淡淡的，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吃下去，实际上就是一个微寒，一个微热，这样的补的话就不是大补。大补是什么？哎呀，吃的红枣啦、桂圆汤啦，再加上好了这个人参啦、啊鸡汤啦，那些人，这个是补的嘛？当然脸上发了一塌糊涂。你记住师傅一句，微补。你记住一句话，他脸上能够发出来这么疙瘩，他里边一定有疙瘩的。
他不是疙瘩，他就是说。好像就上火了呢，就
啊，上火的话就是外人家说即外表即表即里，对不对啊？
对，
里边
外热、嗯。
我问你，里边不热的话，外面怎么会热啊？
嗯。
你还是要补温呐、啊，补温的话是什么呢？就把里边稍微补了凉一点，不要怕的。
哦。
啊，你西洋参就是中性的，少吃一点。
嗯嗯嗯。
啊，泡泡草，泡泡水，弄几片，天天喝。贵在坚持，对不对啊？
哦，那师傅像这种体质，牛黄解毒丸能够偶尔吃？
可以，绝对没问题。你记住了，牛黄解毒丸你吃两颗，吃下去之后你没有到卫生间去，说明你这个人身体不良的。过去皇宫里面拿这个牛黄解毒丸当成检验你身体胃寒不寒的一个标准了。
标准
啊、如果你今天呢一吃两颗牛黄解毒丸，你马上就拉稀了，
上厕所了，
哎、
嗯，
拉稀了，你说明你的胃是寒的，说明你的身体是寒的。如果你今天吃下去一点都没事的话，已经在帮你调补了，而且你很舒服啊、哎。
那如果拉肚子怎么办？因为师傅上次我儿子头上发出来嘛，我就给他吃，但是我给他吃了三颗，
啊、
他马上就上厕所
了。啊、哎，那多了一点，应该调补了。
嗯，
中药就是胃在、
哦、
看待叫几钱几两，所以像你儿子这种，你应该给他吃两颗。吃完了呢？
我按照上面写的三颗。
啊、哎，你不能这样，不要这样乱来，明白了吧？你就少吃一点的话，他就会慢慢的。有的人牙痛就吃牛黄、
嗯，
吃得很好啊，牙痛都不痛了。明白了吗？
对对对、
啊，
那就还是一个量的问题。
就是一个量，
好的，
不要乱来就行。
太好
了，嗯。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啊，嗯，有位师兄哦，他做了一个梦嘛，他说他是在参加印尼法会期间住的宾馆里面，他感觉有灵性嘛。有天晚上呢，他在似睡非睡的情况下，有个孩子抱住了他的腿，然后他回家后知道是要经自己孩子嘛，许了21张小房子给那个孩子。当念完以后，有天中午他梦见一个小孩非常开心，手拿着一只金蛋，自己含了一口，然后再笑眯眯的递给他。他醒了以后呢，又许了5张小房子。他现在想知道这个金蛋代表什么？自己这小孩子自己含了一口，又笑眯眯的递给了他。
走了，他走了。金蛋是什么？金蛋就是他得到法宝了呀，他可以得到、
哦，
他可以得到一个回天或者就是说超度的一个法宝了。嗯，谢谢他。
哦、那他含了一口又递给他呢？
就是说感恩他呀。
哦，感恩他。
你这个不懂啊、
哦、
小时候妈妈给孩子买一根巧克力冰棍，小孩子说妈妈你尝一尝，给妈妈吃一口、
哦、
自己再吃，这还不懂啊？
那太好了、
啊、
太好了。他是知道这孩子走了、啊、但是他想知道这个金蛋代表什么、
嗯、
他现在这样子他就
明白了吗？
开心的。明白了师傅。嗯，还有一个问题哦，师傅你真的太厉害了。有一位师兄哦，他前两天跟我分享嘛，他说他在微信上刚刚做了几天微商，然后没做几天，师傅就去梦里面严厉的批评他了。那天他是吓坏了，然后来跟我分享，师傅就跟他说，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以后义工就不给你做了。然后他现在想问师傅，他是吓坏了，然后那天跟我说了好久，他现在想请问师傅，他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忏悔，怎么念经？
忏悔吗？
现在他是修了3年了，3年多了。
不要不如法赚钱，不要去做，嗯，不如理如法的钱不能赚、
嗯。
你看过去那些贪官就是因为赚了太多不如理不如法的钱了，所以现在都抓进去了。嗯，
对，
所以人不能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听得懂吗？像他这种的没什么大问题，啊，念个49遍礼佛就可以了。
哦，
要改正，要改正，要改正。师父到梦中来，说明师父还挺喜欢他的，所以这个弟子师父还挺喜欢他，说明他修得不错。如果有些坏人的话，他这么做的话，我去都不去。接下去不是我去了，接下来我不管的话，就是像地府的官管了。嗯，
对哦。
嗯。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因为他原来的本职工作是在商场里面做那种，好像也是业务之类的，要去拉生意的。就是说他在做的时候呢，感觉非常不愿意，因为他有些要去拉生意什么的，肯定要夸大化的嘛。有些东西他觉得是在造口业嘛，所以说他现在想换个工作，去菜场里面买那个豆制品，问问师傅可以吗？
可以，都可以，都无所谓的。夸大只要不要过时就可以了，对不对、啊、
因为现在他说那个商场竞争也很激烈、
对啊、
他要去拉生意一定要夸大、要去有些东西要好像要骗骗人家什么的，把人家拉过来再说。
拉过来是这个公平竞争和和平竞争，那都没问题的。夸大不能过大，不能就是夸大到一定的时候过时了就不行了，对不对啊？你看有些东西啊，产品蛮好的，就是因为人家夸大把它讲得来好的来不得了，那过分了就不行了。如果你讲得好的不得了，你不赚人家很多钱，那问题也好一点。你就是说夸大之后你把价钱抬高了你就完了，听不懂啊？
对呀、啊、师傅，这个他也明白。问题是他说现在他们这个现在社会风气是这样，你一样东西便宜哦反而没人买，他说你贵了哦，好像有身份的人都会去买，所以这个现象也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
不好啊。不好嘛就别
哭笑不得，
别去理啊，别去理，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对，现在他想改好，师傅可以的哦，他去做豆制品，他说这样子的话。
豆制品什么不好啊？哼，谁没有什么看不起的？我告诉你，只要不偷不抢，只要对得起菩萨的事情都可以做。
对对对，那太好了，听过师傅的开示，他肯定是更有信心了。
嗯、
师傅、啊，还有一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师傅说，我们学佛人最好不要有傲气嘛，哦，请师傅开示一下，傲气和傲骨有什么区别吗？
傲骨是正义的，正义的，正义的一种正气啊。人家说傲骨的话嘛，这个人就是说我从骨子里啊，我非常正啊，我就是这个事情能做，我就啊，我有坚强的啊这个傲骨之心，也就是说我不贪污。你不要来贿赂我，你不要来跟我讲，我不会的，那么叫傲骨，对不对啊？傲气是什么呢？有点贬义了，就是骄傲了，啊，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所以我看看有些演员真的很可怜，啊，一个女孩子真的很可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实际上的内心很痛苦，对吧？啊，又有自尊心又有自卑感的。发神经一样的，哎呦，看见
他面子
要，
哎，
死要面子，很多演员死就死在个死要面子上，啊，他就是说面子对他来讲比钱还重要，所以一个人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面子是什么？面子我告诉你一文不值，对不对啊？
对，
啊，你就是拿破仑了，你现在有什么面子？啊，死了死了，对不对啊？你有本事活着，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所以做人呢要有骨气，骨气其实跟这个刚才你讲的那个叫那个傲骨是差不多的啊。一个人有骨气，因为骨子里他有正义感啊。这个傲气呢是一种表面上的，就像刚才你说中医一样的，吃的外表的啊，骨子里的东西是骨子里的，听得懂了吗？
内热外虚，内虚外热的那种傲气是吧？
对，这个不
好
的发虚啊。你去看好了，越要面子的人，其实他这个心啊越虚。
对。
听不懂啊？
是的，是的，
啊、
是的，是的。
你看看看，你去看好了。他越说自己有钱，他越怕人家说他没钱。他越要说自己好看，他其实越怕人家说他难看，对不对啊？
对，
就这个道理。
太对了，师傅啊，对的，
完全是哲理性的东西。啊，他炫耀什么，实际上他就缺乏什么。他越要炫耀他自己很有文学很有水准，实际上他这个人没水准。
是的，
你说说看，真的有水准的人谁在跟你比水准呢、啊、
对哦。师傅啊，太喜欢听你开示了。
嗯，这个里面都有哲学哲理的啊，你听得懂吗？
嗯，
这个人说这个人自己没一跑到人家这种啊有钱人这个地方，他怕人家看不起他，说他没钱，他就要把自己说的嘞好像很有钱。我来，你看有些人穷的嘞叮当响，跟有钱人在一起抢着要跟人家有钱人付钱，付完的回去大概一个礼拜要吃萝卜干了。
对哦，所以佛法真的是太好了，师父教会我们不去这么有虚荣心，
对了，
不去有这种傲气，我们就实实在在的，我就是
要让很多有名有利的人让他放下来，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啊？讲老实话，这种演员这真的，这叫有些你如果人家看得起你的，把你作为文艺工作者，对不对啊？捧你的。
嗯，
你要骄傲，人家照样可以骂你戏子，哼，对不对啊？
以前是哦。
啊，对啊，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对人家很好，人家就尊重你。哎呦，明星了，哦呦，捧你。你跟人家作恶了，人家骂你一钱不值，一个烂戏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
是。
对不对啊？
对。师傅，你说的话都是很有哲理，太有哲理了。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好像很简单，但是真的是里面的深度太深了。
啊，你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不懂这些呀，所以自己以为哎呦不得了了，唱了几个歌了，哎呦，觉得自己很有名了，啊，你这真的，这社会上那些人搞来搞去的，真的，我觉得他们很可怜。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很可怜，整天沉浸在自我当中，这拔欲拔不能啊，就拔不出来了。
嗯，是的，谢谢师傅开示。
嗯，
师傅还有一个梦，请师傅解一下，也是一位师兄做的。这个师兄呢，就是最近呢，家里面也可能也是业障爆发，他父母亲呢就是说闹离婚，然后呢，他和他先生的可能恶缘也是爆发。那天呢，他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见他的屋子好大，现实中呢，他生活中的房子不大。梦里有几间屋子，每个屋子都有佛台，但是没有心灵法门的菩萨，有一个是持的弥罗佛，还有三个菩萨他不记得了。每个屋里面摆了好多花，长得很好，看上去也很法喜，有点像竹子，有些还不像竹子，都是不开花的那种花。还有一个菩萨很小，不知道谁弄在地上睡了，他呢拾起来准备粘起来。这个时候梦醒了，请师父开示一下他这个梦。
这个梦就是说他家里有很多菩萨。
嗯，
那就是说我们心灵法门的，如果他是学心灵法门的话，他就是没有做到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的话，说明他修的还是有一些偏差的。嗯。
哦。
啊，你看我们心灵法门的人看见观世音菩萨，就是跟我们东方台一模一样就过来了。
对，
都是这样。他这个又是睡的菩萨啦，又是不认识的菩萨，弄了一大堆。你想想看了，这个不是皈依啊，就是人家说不是一门精进啊。嗯。
哦。
嗯。
他年纪还很轻，孩子刚生下来，一两年吧。
嗯，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小姑娘，哦，那请师傅开示一下，他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现在我看他也是心情很糟糕，家里面呢，父母亲要闹离婚，他跟他先生呢又有一点。
记住，没有好好的对待，善待，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只有善待。当自己 很多事情一起来的时候，那一定说明他的业障爆发，所以一定要懂。一个人有时候知道自己要倒霉了，要不好的话，要守住，要顶住。人生低谷的时候要顶住，人生高潮的时候要守住，不要骄傲，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高的时候要看到低的时候，低的时候要看到高的时候，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开示。
就是。
师傅，还有一位师兄问他家里面夏天嘛，就是说点了，我们通常都是家里面点了那种液体的取蚊器嘛，因为他那种用火点的现在都不点了，插电的那种。那师傅，这个算杀生吗？液体驱蚊器？
驱蚊器，那就说明把蚊子驱走，并不是杀死它。
驱走。那可以点的。
那就应该没问题。如果你是杀蚊器，你就有个杀字就。驱蚊器是把蚊子。
写的就是驱蚊。
是把蚊子赶掉。
那这个如果插上电的话，房间里面，那么我们同时念经可以吧？
气场是不大好，因为在空气当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气场，像电波，所以为什么电波多的地方人的脑子会受伤啊？因为脑子也是脑电波嘛，对不对啊？所以手机太多，你耳朵肯定不好，因为它是每天潜移默化的破坏你的大脑。还有手机太多啊，对不对啊？晚上睡觉靠得太近，一定对你大脑脑电波受影响的嘛。所以一个人要学会尽量不要跟磁场打交道，好的磁场可以。像师父一来，大家法喜充满，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师父的好磁场给大家带来了？
对
不对啊？你看看，如果来了一个不好的人，你说大家一进来浑身都发冷，汗毛都竖起来了，对不对啊？
对，
电影院200个人坐在那看电影，突然之间电影里面放了一个鬼的，大家都尖叫。你说他睡了200多人，你说不是负能量都进入他的身体了，还不明白？
是啊。
好了。
对的。师傅，还要跟您分享一件事情啊。我们这次不是从新加坡法会回来嘛，那架飞机上面100多位师兄，基本上都是我们心灵法门的那个，就飞机上面所有的客人基本上是我们心灵法门的那个师兄嘛。结果他们那个有位师兄拍了一张照片嘛，我们现在看真的是观世音菩萨那个踩在云上他的头纱也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我们那天本来到宁波要5个1刻钟嘛，结果提早了40分钟就到了。太法喜了，师傅，那种观世音菩萨太清晰了，就是白纱披的，然后是白云上面踩着，整个身体轮廓是一模一样哦。
我就跟你讲了，
我
就跟你讲了，我曾经不是讲过吗？菩萨会护驾的，观世音菩萨护驾，你们来菩萨就护驾，而且
一直在的，一直在的。
而且我告诉你，观世音菩萨真的很好，像妈妈一样，她很爱我们。
是的。
所以一个人不懂得人家爱你，这是个最可怜的人。
我们都很感恩，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要有感恩心。
那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闻到了这么好的法门，
对
呀、
啊，
真的是、
啊、真的太好了，
我太感恩你了。
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了。
好的，师父，最后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每个心灵法门的弟子如何来好好维护我们的心灵法门，做一个如理如法的护法，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好吗？
以身作则吧。以身作则，好吧。最主要以身作则，就是让人家感觉到你像菩萨，让人家感觉到菩萨还在人间。你们做的事情出来要如理如法，要像菩萨。听得懂吗？
听得懂。
如果你们不像菩萨的话，
那么
就是说你们其实已经在没有维护心灵法门的尊严。因为心灵法门现在到目前为止谁都知道，我们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啊？给国家给人民都是好事情，没有坏事情的，所以谁都爱护它，对不对啊？你们一定要爱护心灵法门。绝对不能给他抹黑，听得懂吗？
对，维护好我们心灵法门是我们每个做弟子的责任啊，师父。
好啦。
好的，感恩师傅。
好好。
感恩师傅，师傅您辛苦了。
好，再见再见。
嗯、师傅，您好像喉咙还是有一点沙哑，您好好休息，多喝水哦。
嗯、好，谢谢谢谢。
好，再见，再见，
拜拜
师傅，哎，感恩师傅。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知话知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